无效的。
呼，这么多啊，搁听无？
搁听嘞。
安尼变呐？
大有哥，
搁大大，
搁开一袋来打。
大呢？
搁开一袋。
大大，
嘿，
大我。
啊，酸软痛。
阿妈这，
嘿，
大家，
嘿，
大家，
嘿，对，
家庭，
嘿，
大家，
嘿，
大，有较好无？
凉凉，
凉凉，
嘿，
会听袂？
会，
过会。
嘿，
阿妹要安怎？
搁听呢啊！啊，玛丽啊，
嗨，
咱前几天去买迄罐，迄罐药啊去摕来，咱去社区买迄罐啊，迄罐，迄罐去摕来阿妈食看卖，人讲遐有效。
乌白食。
没啦，没啦，没啦。
乌白食。
没啦，去起来，较紧的啦，无阿妈听啦啦，阿妈听啦，较紧。
等我。
啊，哦，对啦，这罐啦，这罐。
不完。
起来。
乌白食。
好啦。
乌白食。
别紧啦。
乌白食。
来，金宝，你等下啦。
系啊。
系。
足听吼，
嘿啦吼，安尼
规个，食种有效的
吼，有啦，咱讲有效啦，还袂
听人讲吼，
听人讲啦，
嘿，还袂食吼，
还袂
好食哦，嘿，
现在唔当食，
嘿，这吼来路不明，社区广告来卖吼，
哟，
哎，你讲，达官拢做有效吼，
啊，这真贵呢，
嘿，这贵我知影咯，
嘿，
碰是足欠的吼，啊，买药啊，
达买喂，
嘿，
嘿，对吼，
嘿，这款有效呢，人讲有效呢。
对啊，伊台面嘛拢讲这罐有效，
安尼哦，
嘿，阿妈在来买一罐嘛有效，逐罐拢有效对无？
啊，我就想讲食看卖
啊。嘿啊，啊若你有效，就免医生啊。
安尼哦，嘿
啦，来医生看啦。
哎，免啦，我食这就好啊啦。
袂使啦，我即个听讲吼，砖头迄个阿万伯啊，你知影啥物人嘛？阿万伯
啊，哦，我知。
那就甲恁当年嘛。
嘿，对。
伊真爱买这个，对无？
对，
对吼。
甲我介绍个啦。
哦，伊甲你介绍个哦。
对。
我听你讲，伊去洗油纸啊啦。
哈？洗油纸哦。
嘿，啊，佫有哦。
嘿。
迄个阿虎姨啊。
嘿。
你是毋是足久无看伊啊？
哟，足久无看着伊啊，好嘛你啊。
嘿。嘿，伊较早会来找你开讲啊。
嘿，对。
找你去上课啊。
嘿。
伊哦，嘛去洗油纸啊。
油纸。洗油
纸
哦。
嘿。
纸疼。
买啊，听讲就是黄仔拢真爱买这啦。
啊，不过人讲食这真有效呢。
伊哦，啊好伊啊讲，伊拢惊因祖囝新妇后生的拢偷买啦。
啊，我嘛偷买啦。
你嘛偷买吼？啊，我有看
的。白食，
我惊你看
的。阿妈，白食，
袂使哦嘿。买食药啊，爱医生检查过才会使食。
哦。
嘿，这来路不明。拉伊有广告，你有咧听拉伊
有
嘛？
吼，
迄种袂使，嘿，
唔通哦。
对啊，唔通啊。啊，我看你吼，即几工啊，愈来愈严重。
嘿啊，安尼听啊，也无法度行路啊。
母啊，你安尼听，我也唔甘。
哟。
嘿，啊，嘛愈来愈严重，唔好，对无？嘿
啊。
嘿，啊，我嘛在请假，啊，咱来，好不？咱来医生看。
咪来。红绿绿一大路，红绿绿。
袂啦，车交人交啦。
交通无方便。
袂啦袂啦，嘿，病院吼拢有停车场，足方便
嘞。啊，无紧啦，我食这明仔载食这就好啊啦。恁哪会上班
啦？袂啦，请假袂。
啊，佮互恁请假费去啦。
袂啦，啊，无愈严重，愈来愈严重是愈来愈严重，愈艰苦呢。啊，你疼，唔通，爱到医生看。
哎，医生看。
吼，
阿妈。看医生。
各位同学大家好，从开始学到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很多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那你知道在我们台湾目前的老年人，很多人他的教育程度都不高，那甚至有些人他是不识字，所以他们在就医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会有很多错误的理解，所以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帮忙的。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来讨论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协助高龄者就医，以及我们怎么协助高龄者就医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样子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讲就是说高龄者他为什么要拖延就医哦？那有一些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其实很多高龄者他的教育程度是低的，所以他有时候实际上他是因为他的资讯是不够的，或者是他理解有错误，或者说他把那个退化性膝关节炎当作一种自然老化的现象，或者是因为他的经济太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就医，或者更多的我们台湾的长辈很多其实都是很担心他的病啊，或者他因为手术啊不会好啊，会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哦。那接下来我就跟你讲几个例子啊，这些例子是我之前做个国科会的研究，去访问了很多个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病人哦，很多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嬷，或者是他们教育程度真的都是不是很高哦。那例如哦，有一个那个大概差不多57岁的阿嬷而已哦，可是他是属于那个小学都没有毕业，所以他也就是说他没有念过很多的书。那他的话呢，他本身呢大概就是罹患很多个慢性病，然后他每一天呢就跟着他的先生呢，就像我们常讲的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常喜欢逛医院哦，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慢性疾病，他可能有高血压，他有痛风，他有糖尿病啊，然后或者他还有一个膀胱炎呢，然后就可能这个医院看这个病，下个医院看个病，所以呢他就同时看很多个病。那同时看很多个病的时候呢，对，他有退化性的膝关节炎。那同时很多个病的时候呢，他一下子拿那么多药的时候呢，那个阿嬷呢，他还会知道说，吃药的时候，人家说啊，药不可以吃太多，药吃太多的话呢，会伤肾。所以呢，我们阿嬷就很聪明哦，他就把那个药照三餐吃。也就是说，他说的药一次不可以吃15颗啊、20颗啊，不可以吃那么多颗，所以他就把他的药照三餐，早餐、午餐、晚餐分成三餐吃。可是你说，各位学员，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位57岁的阿姨，她到底有没有吃错呢？还是吃对的呢？比如说，我们应该本来是高血压的话，应该是。或者说他有些药是应该要一天吃一颗的，有些药医生可能告诉你说你要早晚吃的，有些药呢医生可能跟你讲说要三餐饭后吃的，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位阿姨的话，他就想说药一次不可以吃那么多，可所以呢他就给你照三餐吃。这就是我们很多个那个长辈的话呢，他对于我们这个，因为他的教育程度比较低，所以他对于用药的尝试他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那不然的话呢，会有一个阿嬷更可爱的，她真的是很乖，医生说的话她都听。那医生就跟她讲说，那你这个呢，膝盖会痛的话呢，回去的话呢，你可以用热毛巾稍微热敷一下。好，那这位阿嬷呢，她也很可爱，她就真的按照医生说的话，她回去的话就好好的给她热敷。结果呢，阿嬷跟我说，因为她热敷太久了，结果呢，那个皮肤都那个起水泡了，这样。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就是太乖的阿嬷这样子。然后呢，还有的阿嬷就是说，还有一些那个阿嬷或者阿公，他就说，因为乡下人嘛，所以呢，如果说，比如说邻居说这个药好啊，他们就去哪里买药；他说这个医生好，他们就去哪里看医生哦。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资讯不足哦。那我就会问阿嬷说，那阿嬷你有没有去？人家都说啊，很多乡下阿嬷都会去那个跟那个广播电台买药啊，那你有没有这样子啊？然后那个阿嬷就会说，没有老师我都没有这样子我都没有随便去乱买药那我说，那你吃什么药？有啊，我有去买一种叫做那个什么，那个叫那个什么 一罐药。然后我就说，那你药哪里买的？他说那个看那个电视台买的啊。那我说那个药叫什么啊？他就说那个什么眼部带戏啊，那个什么陈正明的那个药啊，这样子。那我说，阿嬷，那个药多少钱啊？他说，老师，一颗六十颗药才2500块，哇， 一罐药2500块，你知道我们乡下阿嬷，有些阿嬷其实她是很节俭的、哦、可是她可以为了这样子药花了这么多个钱去买。那甚至有些阿嬷她是吃维骨力的、哦、然后我就问她说，那阿嬷维骨力多少钱？她说老师一罐才4-5千块而已，而且呢这个是我的女儿买来孝敬给我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乡下很多的那个得了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的长辈，他因为年纪大，因为他教育程度低，所以他对于有一些用药的知识其实他是有点模糊的，不是很清楚的。那还有就是说，有的阿嬷他就会认为说，反正呢退化膝关节炎呢人老了就一定会得嘛，那一定就会得的话，那干嘛呢？那也不用看医生嘛。那就等到很多阿嬷更认为，就是说，反正呢，那个吃了止痛药，然后那个痛了很久，看医生也不会好啊，老了就会痛啊。然后呢，反正就让它痛，痛到什么呢？痛到反正就换人工膝关节就好了。所以很多的长辈他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他更不愿意去看医生了。而且很多的乡下的那个长辈，他是很对那个西医是很不信任的、哦、他们就觉得看了病也不一定会好啊，所以更因为这样他就不肯去看医生这样。那还有一个，我再举个例子跟各位学员大家介绍一下、哦、有一个中年的妇女、哦、其实她才差不多40几岁而已哦，她是做出工的、哦、可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的经济不是很好，住在澎湖。那你看她其实真的是脚都已经那个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那我就问她说，这位大姐，那你怎么不赶快早点来看医生呢？她就说，老师你不知道，那你知道吗，我真的要工作啊，我们全家所有的经济都靠我一个人负担啊。那我虽然想看医生，可是因为我必须要工作，我必须要存钱啊，所以呢他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存钱，等到存够足够的钱的话呢，才从，而且因为再加上他对澎湖的医疗也不信任哦，所以他真的就是存够了他坐飞机的钱，然后才又离岛，然后又才又来本岛来看病这样子。然后也有住在山上的阿嬷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地方又没有什么医生啊，那你知道我如果生病的话，我看病都常常要靠我的那个邻居或者是靠我的子女带我下山来。老师你知道坐一趟计程车从山上下来要花很多钱呢，而且看病也要麻烦人家耶，这样子。所以很多我们的阿嬷就这样子，她就一直忍痛，然后如果痛的时候呢，她就自己抓草药吃哦。那还有阿嬷她还会教我，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树的那个树根啊，然后那个树根呢还可以炖那个什么不会当骨，你知道吗，炖那个什么那个猪尾巴的骨头吧这样。她说老师那个吃了以后呢，我就真的比较不痛了。那你看阿嬷们他们就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就医的不方便，所以真的，而且还有担心，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很多阿嬷是担心他花钱、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很多阿嬷他真的很怕开刀，即便他已经痛到没办法忍受了，即便他脚已经变形了，可是像有一个阿嬷的话呢，因为他要照顾他中风的老公啊，而且呢他平常不是住在一个地方哦，他平常是分在两个儿子家住的，那他就很怕说，那万一他如果手术，然后手术又不会好，那怎么办呢？或者是说他手术的时间，那谁来照顾他？还有谁来照顾他中风的老公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担心呢，所以让我们很多个长辈他就都没有一起来，都就是一直拖到那边，拖很久才来看医生呢。还有，当你在跟这些长辈聊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些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的长辈，他对于就是为什么会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是不太清楚的。可能有的阿嬷他就跟你讲说，老师我跟你讲哦，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吗？阿嬷就跟你讲说，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吹电风扇吹太久了啦啊，不然嘛，阿嬷就跟你讲说，因为老师你知道我们以前工作啊，常常那个脚啊都要泡在水里面啊，那就是哈、哦、又常常泡在水里面，然后呢风一吹的时候呢，所以呢就是人家讲的风湿的，就是风湿啊，老师你知道吗？那不然有的阿嬷就跟我讲说，你问他说，那你知道说那个退化性膝关节炎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子保护或是保养吗？他就跟你讲说，老师我就会吃很多钙片啊。 那所以可见，你知道从阿嬷的回答里面，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什么叫做退化性膝关节炎，还有它的保护的方法，其实是不是非常的清楚。他会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退化性膝关节炎，还有就是所谓的骨质疏松，其实是搞混的。那什么叫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的发炎性的疾病哦，它可能是发生在任何的年龄层，不一定是长辈哦。然后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它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失常，然后它攻击你自己体内的正常的组织。通常呢，它也是从关节的组织开始侵犯，尤其是你手的关节哦。那目前它的发病的原因是不清楚的，可能是跟你的遗传，可能跟你荷尔蒙，也跟你的环境因素是有关系的。它会侵犯你身体的任何的关节。那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觉得疲劳，然后有时候会那个部位是会发热的现象。那骨质疏松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骨头就变得很多个孔洞哦，那你的骨质就是流失啦，那就导致你的那个骨质会变得很脆弱，那它就会增加骨折的那个现象。那如果是你那个骨质疏松很严重的时候呢，就会也会可能影响到你的软骨啦。所以这个时候呢，骨质的保存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告诉那个患者说，你要多多补充钙质啊，要多吃还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啊，那你要多多晒太阳啊，多做运动啊，这一些的所谓的固骨本的方法，都是要预防骨质疏松的，不是预防退化性关节炎的。那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啦，退化性关节炎的话，那它就是比较是好发在老年人呢，它是一种不是发炎性的一个关节破坏的疾病哦，是因为你的软骨过度的磨损所产生的。然后它常发生的那个部位就是在你的膝盖啊、脊椎啊或手指关节的部位啦。那所以当然呢，它预防的方法就不是钙啊，不是说补充钙质啊，它可能就像讲的，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啊，你可能就要减轻你的体重啊，然后呢，你不要常常蹲啊、跪啊，然后你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使用这样子这些的方法。各位学员可能大家都知道啊，那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那个到了大医院的时候呢，那医生可以看病的时间实际上是很短暂的。那再加上我们的长辈年纪又比较大，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他自己的那个病症啊。所以呢，当你带着长辈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就要协助他们呢，在很短的时间把那个重点讲清楚。那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就要协助长辈告诉医生说，他关节疼痛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是膝盖的内侧呢？还是外侧呢？还是在手部呢？那什么时候觉得痛呢？是睡觉前觉得比较痛，还是运动以后觉得比较痛，还是休息以后就不痛了呢？那还有就是说，那你到底痛到怎样子的程度呢？是痛到没有办法下床了，还是上下楼梯的时候特别的痛，还是说拿着拐杖就比较不痛就可以走路了呢？那可能也需要告诉医生说，你这个痛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的，或者说你不是痛，是僵硬，是硬硬的，就是那个膝盖觉得就是硬硬的，很难活动，那到底多久了？是一年呢？两年呢？还是十年的啦？还是很久的呢？这些都要跟我们的医生讲清楚呢。那你也必须要告诉医生说，那你过去到底到目前你有没有接受其他的治疗？你有没有打过玻尿酸？有没有做关节镜的手术？还是已经开过人工关节了？还是你已经在哪个地方已经就医过了？那也要告诉医生说，那现在有没有在吃药？那吃什么药？有没有吃止痛药啊，还是吃维骨力啊，这些相关的讯息都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很清楚的协助我们的长辈告诉医生，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对症下药，帮助我们的长辈就医。
啊，不然你今天是怎样来不爽快来看我？
人都艰苦啦，先生啊。
啊，对呀，艰苦。
啊，你都唔知哦，我安尼。
你无熬过，我哪会知？较紧讲，是对个不爽快。
脚头乌。
哦，脚头乌啦。
脚头
乌。我一件脚头乌吼，安尼疼啊呢。
啊，是安怎疼？
吼，我那天吼，透早起床的时阵吼，这个脚头乌。安动动啦吼，小痛痛呢，吼。
早时啊起床，迄个安动动，小痛，啊，佮有看物其他无爽快。
啊，着疼啦，着袂惊啦，拢爱加护呢。
所以也袂惊啊，啊，早时啊开无爽快。
对啦。
安尼总共偌久啊？
吼，
偌久？
规半钟的啊啦。
半钟哦。
嘿，对吼。
啊，敢有逐工拢安尼疼？
之前无打，无打钢
条。哦，是休困较会疼，还是行路行较济较会疼，还是讲啥物时阵你感觉你较会疼？
啊，知拢疼咧。
拢疼。
嘿。
一般来讲，咱若讲年岁较有吼，啊，无你讲七十吧。
有啦。
无咧，关要请少年。
安尼啊，对，人足好诶。
安尼吼，啊，我是讲吼，你真若疼吼，咱一般若年岁较有诶吼，脚头开始疼吼，大部分爬楼梯。落楼梯，是毋是先较会疼？哦，是安尼吼，啊是讲吼，提重的较会疼。啊，若碰一下行路、爬路，是毋是较袂疼？
嘿，对，嘛安尼呢？啊是讲我无咧挂重啦，伊咧挂。
哦，阿妈你也较会疼？
袂，
袂疼哦。
少年啦，
阿妈姑
姑。
啊，对，阿姑有问题无？姑会落袂？
骨袂落啦，骨咧就爬袂起来啊啦！
这其实嘛是脚头骨退化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安尼半年来有愈来愈严重。
哇！
安尼吼，啊变哪处理？
处理呀，神社吼。
啊，你敢有去看过其他医生啊？拳头西啦，啥物有？
哦，大补丸啦。
安尼哦，你食大补丸，啊，食有较好？
无效。开偌济钱个呢？
安尼吼，
嘿，
安尼今日来找我就对啦。吼，我解释，咱一般来讲吼，这脚头内退化，第咱来先了解讲，到底是啥物原因引起的？啊，退化大部分吼，年岁较有吼，伊较较会退化
啦。
啊，落楼梯啦，爬楼梯啦，吼，迄较无爽快，行边路也阁会引起。吼，啊，毋过呢？屈袂落，还是讲屈落了爬袂开啦
吼。
行啦，迄开始有通只鞋，你个会安尼稍微按一下吼，啊较正淡薄啊吼，有通只，这就是咱退化性的脚头的关节炎一个镜头啦。啊，这部分啥物人开的呢？比如讲，少年做伤济，你少年有做无？
有哦。打袂几百斤的汗钱呢？
几百斤的汗钱有影无？
哈哈哈！哈，好，你真系
歹势啊！百斤你咁讲，啊，除了大汉子以外，有啥物啊较大颗的吼？你真都无大颗，你以前敢有较大颗？
有哦，无几百斤啦，
一百斤唔只六十公斤，
太算讲啦吼。
所以，若讲较大颗的，也是讲吼，少年吼，正爱做提重的，尤其是提重的背架。像爱爬山路啊，落山路啊，吼，即落吼，去脚头较退化。啊，退化一般来讲吼，开始退化，咱五六十岁了开始退化。啊，要保养吼，第一点，要减肥。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喽，看你还记得有多少。第一题，通常就诊的时间都很短暂。所以就医的时候要把握时间，清楚地表达症状，对还是错？第二题，退化性膝关节炎是自然老化的现象，所以不需要就医，对还是错？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院家庭学科林明南医师，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单元是有关于退化性膝关节炎的诊断。当然我们医生在诊断的时候 最主要是有三个部分来看看病人是不是可能得了退化性膝关节炎。那第一部分当然是病史的询问，就是有了解病人整个症状的来源，它的严重程度，或是说它的其他方面的表现啊等等，我们大家可以去猜测说，那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有了退化性膝关节炎。那病史完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膝关节的检查，我们讲说关节的理学检查，看看病人的整个关节上的表现，它的形状形态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退化性膝关节。那病史跟理学检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个 X 光的检查， X 光影像学检查，实际上去看说属于退化性的这个膝关节软骨是不是已经磨损到某一个程度，那它严重程度到哪里，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暗示，给我们一些参考，以后的治疗应该用什么样的治疗。那底下我就一一的介绍，在我们做退化性膝关节炎的诊断，它这三方面我们大概怎么样的情况去了解病人是不是赢得了退化性膝关节炎。那在病史这部分呢，我们第一个可能看病人他在疼痛的整个变化的情形，通常退化性膝关节都在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家，中老年的病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就是因为膝关节的这个软骨的慢慢的磨损，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说它在什么情况之下它的症状会比较严重。比方说我们普通走路的时候，那可能病人觉得还好，可是负重比较大的时候，比方说他在上下楼梯、爬山、拿东西、拿重物等等的情况之下，病人症状会比较严重，但是休息以后好像还会好一点，或是说白天你工作比较多，走路比较多，晚上的时候会痛得比较厉害，这样有增加膝关节负担的这个情形比较多的时候，它症状会显得比较严重，那其实这有可能是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症状。那第二个，我们当然看看病人他的身体的体态，如果病人比较肥胖的，那有可能他会增加他膝关节的负担，那可能他就是退化性膝关节炎的一个危险的因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可以看看说，病人是不是蹲不好蹲，他是不是在抱怨说，可能蹲的时候，蹲不太下去啦，那这也可能是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的症状之一。那其他部分还有症状这部分，包括说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膝关节会比较紧一点，有人抱怨他可能不是痛而是紧，会紧一点，然后稍微动一下会松开一点，那这部分的话有可能也是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症状。那另外的部分的话，可以在比较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所谓的发炎反应是红肿热痛，那一般退化性膝关节它可能红，有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点红，会有点肿，摸起来有点热，当然会痛啊。这部分的话有一个发炎的症状，那有急性期的时候，可能刚讲的你比方说你今天负担很重的时候，促使它一个急性的发炎症状，其实也可能是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的症状。那有的病人呢，他可能走一走很紧，或者说突然有好像没有力这种感觉，那退化性膝关节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其他的部分还有说他在运动的时候，那休息会比较好，那可能在病史这部分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所讲的部分可能跟他关节活动度比较多，负担比较大，那引起的症状比较严重，那这个大部分我们在病史上会去做这样的询问。那第二个我们要可以做诊断退化性膝关节的诊断，那就是对膝关节做一个检查。那刚刚提到说病人比方说他可能退化性膝关节比较严重，会有红肿热痛，在急性期我们一摸发现他真的是比较肿，那摸起来有点热热的，那也会痛嘛，病人的主观的那个表现上会痛，有点肿， 那这个也是退化性膝关节的那个急性的症状。当然有其他的关节炎会造成类似的症状，比方说可能痛风性关节炎它也会但是在退化性膝关节这部分呢，它可能也会有急性期，也会有类似的症状。那比较严重的比方病人慢慢痛痛痛，痛到某一个程度，发现他关节有点变形，有肿，有变形，或是说他看起来是 O 型腿，这是也蛮常见，或是 X 型腿，这等等已经有这样的变化，或是整个关节有肿胀了，关节都变形了，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后期的退化性膝关节的一个表现。那因为在退化性膝关节是内侧会比较多，所以有些病人呢，在内侧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在内侧的部分摸起来会有痛点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做整个身体膝关节炎的检查的时候可以去发现，他可能这部分也是要去思考是不是病人有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的症状。那因为退化性膝关节它影响了整个关节软骨都会磨损，所以病人在蹲那个角度就没办法像你们正常人一样能够完全的蹲距，他可能蹲不太下去或是说那个整个力量也没有了。像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是不是病人有可能是已经有退化性膝关节造成整个外观整个检查的时候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表现。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确定诊断可以用影像学的检查，其中最常见用的部分用的方法就是 X 光，膝关节的 X 光检查。我们大家都知道退化性膝关节是因为膝关节的软骨长期的这样磨损负担比较大，或是姿势不对，或是外伤等等造成膝关节软骨的磨损。那磨损之后呢，它就会在 X 光上的表现就会变薄本来软骨看起来是两侧内侧跟外侧可能看起来是厚度会差不多，那如果慢慢的磨损它的那个内侧尤其是内侧的部分或是受伤的部分，它的磨损就会比较厉害。那在 X 光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两边好像不太一样，或是两侧它都已经跟正常的 X 光的表现都不太一样了两边的骨头就是我们的股骨跟我们的胫骨中间的这个软骨的一个厚度就慢慢的变薄。那在退化性膝关节因为主要是在内侧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它内侧的这个软骨相对于外侧就变得比较薄。那最严重的程度呢，它可能是我们的胫骨跟我们的股骨这边股骨头就是在那个膝关节的股骨这个地方已经都接在一起了就已经都没有软骨了，这部分的话可能已经到达第四期的退化性膝关节，那也可能是第一期或第二期或第三期如果整个都有脱掉了，整个关节都移位了，那可能甚至更高了比第四期还更严重。那这个治疗方面可能就要考虑比较比方说手术的治疗但是 X 光的表现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到时候治疗的部分是要用什么方面的治疗。但是 X 光的表现不见得跟临床上有一定的相关，大部分是有相关，比较严重的 X 光的表现可能它就是病人症状会比较严重一点，但是有部分的第一期第二期的它也会痛得相当的厉害，或是第三期的它其实痛得也不是那么厉害当然我们照了一个膝关节的 X 光可以给我们就会做一些参考但是临床症状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史的询问膝关节的检查还有 X 光的一个诊断，是这三个是我们在诊断退化性膝关节最主要的这三个方法如果说已经有病史上比较肥胖或者说他常常因为用的时候负担比较重的时候症状严重那摸起来他就是关节已经有一点内侧会痛或是有点变形有点红有点肿，那在 X 光里面又看到他的膝关节的软骨已经有点磨损了，大概我们就可能比较会觉得这个诊断上没有问题，是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的变化。卡他位。
会馆这个活动会较好诶。哦，安尼有了解无？
有啦。
讲到这，敢会回去啊？
啊，我是讲吼，啊，若安尼做，啊，若无效，要安怎？
那真正无效。
嘿呀，我烦恼侪。
其他还有其他的方法，介严重介严重吼，哎呀，那你敢知？哎。
啊，爱开刀、哦。
那较严重的啦，你讲为什么我讲爱甲你讲哦？你家己碰一下爱注意，你也有咧注意哦。啊，愈来愈袂讲遐疼，啊，脚愈来愈力，有当时啊，就较免开刀。啊，不过若讲像你真应该也都无遐严重。我那翕一个电工啊，看已经第四期啊，哦，迄骨头参骨头中个软骨啊拢无去啊。哦，啊，小发惊一下吼，像你真也阁袂遐疼，小发震动一下就会疼，迄有当时啊吼。
有咧，足疼咧。
哦，那安尼呢？咱电工若翕了，那真正严重，就当时也是爱开刀。哎呦。哦，开刀有当时啊，哦，啊嘛是爱，嘛是无法度个啊，吼，啊无你无法度行啊，吼，啊。该开刀嘛是爱开刀，按个在参考咱的骨科医生的意见。
哦，医生讲免开刀啦。
不是，我是讲免开刀。
电工，
你若讲照了什么严重到某一个程度，啊，无效运动啦，效果无讲介好啦吼，啊，食药啊，迄落有当时啊，人食止疼食伤久嘛，唔好嘛吼，啊，个该开刀爱开刀。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咯，看你还记得有多少。第一题，照射 X 光是退化性膝关节炎最重要的诊断方法，对还是错？第二题，诊断退化性膝关节炎需要详细的询问病史，如果有膝盖疼痛，早晨起床的时候感觉关节僵硬，关节活动时有摩擦的声音等症状发生时，就表示膝关节很有可能已经退化了，对还是错？
各位学员大家好，那我们讲完了诊断之后，紧接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退化性膝关节的治疗。那大部分在治疗方面，我们大概都会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药物治疗，一个叫非药物治疗。那我们先讲非药物治疗的部分。那一个退化性膝关节的病人呢，他有很多个原因会造成他的退化性膝关节炎，比方说他刚提到的肥胖，或是他的一个生活方式，走路啊、负重啊等等的，这些可能会引起他退化性膝关节的发生，或是让他症状更严重。所以有关治疗部分，首先有关非药部分，当然第一个就是要针对他的可能产生这些症状的危险因子去做一个改善。那比方说肥胖的病人，因为他的膝关节的负担很重，所以他常常会因为稍微动一下，他膝关节受不了，他就开始有那个痛的症状，而且肥胖的人也比较容易得到退化性膝关节，所以减重是退化性膝关节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很肥胖，那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减重，那减重当然方法很多，很重要的饮食，你如果说吃的太多，热量太高，那或是说你没有把它消耗掉，还有可能肥胖的话会增加退化性膝关节结节的症状。所以第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肥胖的病人有退化性膝关节的话，我们就要去减重。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是休息，当有急性期发生的时候，病人我们这个退化性膝关节的病人，他可能红肿热痛，那他不能再增加他膝关节的负担，很重要的就是要休息。那休息，他可能红肿热在急性期的时候，你可以用冰敷，让他红肿能够比较消失一点，那这是非药物的，当然也可以加上一点药物，或药物的部分我们要再跟大家报告。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在急性期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休息。那第三个部分，当你有退化性膝关节炎的时候， 你减轻他的一个膝关节的负担就很重要。比方说我们普通走路他可能还好，跑步它会增加膝关节的一个受力，所以我们就尽量减少用跑步的这种走路的，或是上下楼梯拿重物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尽量减少上下楼梯，或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上下楼梯的方式，那可能尽量减少它膝关节的一个有患侧，就是有退化性膝关节的这只脚它的负担。比方说我们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你在上面要往上走的时候，好的脚就是没有症状的脚要先上，然后用坏的脚就是比较有症状的就比较后面先支撑住，然后那个脚它比较有症状的它可以减少到它的负担。这些整个走路的爬楼梯走楼梯的时候就主要是减少它痛的这个脚，或是膝关退化性膝关节比较重的严重程度比较重的脚呢，减少到它的负担。那另外在休息的在那个复健的部分还要注意，因为膝关节会有产生这些症状，那膝关节的这个韧带跟肌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强化我们的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其中最重要的肌肉就是股四头肌，所以我们可以用股四头肌强化的运动，每天做这样的运动，让你的股四头肌能够强化，可以让你的膝关节更加的稳定，你的膝关节的负担因为你的肌肉强化了，你的负担也会减少。那其他的日常生活部分要注意的还有，你尽量不要蹲踞，我们知道说其实蹲这样常常反复性的蹲站它会增加膝关节的这个磨损跟负担，所以就尽量减少。那你要蹲的时候，你要坐的时候呢，椅子也不要坐得太低，因为太低的话它整个膝关节的角度它这个磨损的角度也会增加，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尽量注意这样的部分，让它膝关节的负担能够尽量减到最低，那这样的话对于这种非药物的部分它才能够维持保护我们的一个膝关节。那非药物的部分还有其他，当然就是一个就是手术，那手术的部分我们刚刚讲那些有关复健的部分完了，那如果药物等一下我们讲，那非药部分还有就是手术，那最严重的部分我们刚刚讲到说第四期或是更严重的退化性膝关节，我们就要换人工关节，这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去换人工关节，那这部分的手术可能是要去比较去询问比较多的医师的意见，或是真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到很多，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全关节膝关节的置换术啊。如果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也是退化得很厉害，还有其他比方说我们有切骨矫正的手术，让你原来可能你的膝关节它可能角度变化，比方说 O 型腿，那这部分的话做部分的切骨矫正，或是做一半的膝关节的那个是人工关节置换术，那个等等也可以矫正我们整个脚的角度，让它能够角度变好，那配合上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注意，配合上我们对膝关节附近的肌肉，比方说股四头肌的强化运动，那这部分等等的就可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恢复到它的一个日常的功能，当然这个功能能够恢复到原来100%这不一定，不过就是至少说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因为一些老化的因素退化的因素影响到的一个膝关节。那以上是有关于所谓的非药物的部分。
接着我们进一步来认识退化性膝关节炎手术有哪些。退化性膝关节炎的手术，
主要有关节镜手术、脚骨手术与人工关节置换术等。现在我们就上述的三种手术分别说明。首先要介绍的手术是关节镜手术。在这个手术中，医师会用到的医疗器具有关节镜与电动切割工具。关节镜手术是一种利用内视镜所进行伤口极小的微创手术。医师会在膝关节处先切开三个大约半公分的小伤口，并在其中一个伤口放入中空的关节镜保护套管，然后接上针筒注入食盐水，使紧密的膝关节能够扩张，让手术可以方便进行。接着医师会在另一个伤口放置注水针，让手术过程中所刮除的碎屑可以被冲洗出来，再将关节镜套入保护管。医师透过外界的光源以及影像接收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关节腔内的状况。最后，医师在另一个伤口上放入电动切割工具，并来回清除像菜瓜布般的内侧皱壁组织，且视情况放松长期发炎的关节囊，以调整关节内部软骨的压力。关节镜手术的伤口极小，在一个星期内就会愈合。接下来再配合适当的保健疗程，已经受损的软骨就能慢慢地恢复健康。当关节严重变形，但客观条件仍然不适合装置人工关节时，例如日后仍需从事粗重工作，就可以考虑脚骨手术。脚骨手术顾名思义，就是为了调整严重变形的膝关节，让患者可以恢复正常姿势所进行的矫正手术。首先，医师会锯开胫骨的内侧，并且用撑开器将切口撑开至于矫正的角度。同时，医师会在撑开的部位填入自体骨骼或人工代用骨，使胫骨能够结合。最后，装上钢片，并以螺丝固定。自体骨骼或人工代用骨会慢慢地填满胫骨，让患者的膝关节恢复正常的功能。如果已经严重退化到末期，就必须进行膝关节置换术，切除磨损部位，装上人工膝关节。人工膝关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上方绿色的部分取代损坏的股骨表面，下方红色的部分则取代损坏的胫骨表面，而黄色的部分则取代髌骨表面。首先，医师会用电动锯刀将损坏的股骨表面切除，并精确地矫正变形的角度。接下来，再切除损坏的胫骨表面，并调整角度。然后，把膝盖前方的髌骨磨平，套上垫片，并依序套上人工膝关节。这样，整个人工关节置换术就顺利完成了。在装上人工关节后，患者将不会有膝盖疼痛或僵硬的感觉，并恢复正常的外形及活动能力。
那药物的部分大概分成几类， 那当然每一个人情况不同，在药物选择的时候，每一个医师他的建议也不同，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要参考你的医师，不管是你的家庭医师，或是你的骨科医师，或是你的复健科医师的意见，然后去参考最适合你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治疗大概目前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止痛药，因为痛的时候，病人会尤其急性的疼痛的时候，可能需要吃止痛药。但是大家要知道，止痛药它就是减少它的发炎跟疼痛，如果你没有把它基本的危险因子去除的话，它只会让它的症状减轻，症状减轻之后，或许你不懂得保护，症状减轻，然后药效它过了之后，你可能会痛得更严重。所以我们在吃药来抗发炎，来减少它的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是说，我们是不是其他的危险因子，比方说你常常去上下楼梯或是蹲踞这些动作有没有减少，不然你那个药效过去了，你用药物只是把你的症状盖住了，你继续膝关节的退化继续在进行之后，可能就会免不了要到第四期，你需要做全膝关节的置换术。所以药物它最主要的是抗发炎止痛，我们有那种非固醇类的抗发炎药物，它对止痛的效果在急性期的时候可能可以使用。当然普拿疼在比较轻微的疼痛的时候，普拿疼这个药物它也是一个轻微的止痛剂，所以药物止痛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切记止痛药这一块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会减轻症状，或许会减少你对退化性膝关节的警觉，然后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还是要小心，它有可能什么样的副作用，比方说对胃的影响，对肾脏的影响，这部分可能要跟你的医师好好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追踪跟检查。那另外几个市面上对退化性膝关节常用的药物治疗部分，还有比方说膝关节里面的玻尿酸这部分有时候目前好像也是蛮风行的，但他这部分有些医师觉得症状上有减轻的效果，但是对之后的预后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帮忙，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并不是说大家都赞成。口药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我们常见的葡萄糖胺或是软骨素。那葡萄糖胺跟软骨素它的原理上可能是说软骨生成所需要一个它的成分，但是对它的疗效同样的跟关节里面打玻尿酸一样，它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是有效，但是长期的一个研究追踪一个临床试验研究，并不是大家都同意，并不是每一个专业的医师都同意说那个吃葡萄糖胺或是吃软骨素对整个退化性膝关节炎有长期的一个效果。当然这部分药物的使用如何去使用，如何去追踪，还是要跟你的专业的医师做一定的讨论。那比较重要的还是你这些非药的部分能够减少它的危险因子。那对于这葡萄糖胺或是软骨素，它可能也是对症状方面是不是有部分的效果，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跟你的医师做讨论。那药物的部分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还有一个关节内注射 RPR， 就是那个浓缩的血小板，这个部分目前也是一样，它还是有一些争议，并不见得说所有的医师都觉得那个是对病人的可能长期的预后有一定的帮忙，或许有些部分有些症状的改善，但是不见得大家都是同意在这方面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PRP 自体免疫疗法即为血小板血浆治疗，医师从患者身上抽出一些血液后进行离心，分离出其中的血小板与血清，再注射入受损的关节中。血清与血小板含有不少的生长因子，可能重新年轻化衰老的软骨细胞。血清内亦有抗发炎因子， 可减轻发炎症状，但长期疗效尚需观察。
哦，当然，因为对于退化性膝关节炎，目前不管是药物方面或是非药部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减轻它的危险因子，这是被证实最有效的。比方说肥胖的病人，你要减肥要减重，那对于你的肌肉的强化，或者说你日常生活的注意，不要增加膝盖的膝关节的负担等等，这些事实上是最根本的啊，如何让你的膝关节能够进一步的休息，然后保护。那其他真的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需要开刀，或是需要其他的。当然，现在还有这个膝关节这个健康促进方案，能够把我们内侧折臂这一块能够去除，减少它这个磨损，那对于病人整个愈后上有一定的帮忙。这部分也是有被提出来，对我们退化性膝关节的这个改善，整个病程的这个愈后的改善有蛮不错的一个帮助等等。有关治疗部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还是要参考专家的意见，然后去看看自己在症状上改善的程度，长期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治疗上面能够得到一定的效果。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咯，看你还记得有多少。第一题，退化性膝关节炎治疗的目标以改善疼痛、维持关节活动能力为主，对还是错？第二题，膝关节疼痛的时候可以自行去西药房买止痛药吃，只要不痛就好，对还是错？
那药物的部分大概分成几类，那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在药物选择的时候，每一个医师他的建议也不同，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要参考你的医师，不管是你的家庭医师或是你的骨科医师或是你的复健科医师的意见，然后去参考最适合你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治疗大概目前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止痛药，因为痛的时候病人会尤其急性的疼痛的时候可能需要吃止痛药，但是大家要知道止痛药它就是减少它的发炎跟疼痛，如果你没有把它基本的危险因子去除的话，它只会让它的症状减轻，症状减轻之后，或许你不懂得保护，症状减轻然后药效它过了之后，你可能会痛得更严重。所以我们在吃药来抗发炎来减少它的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是说我们是不是其他的危险因子，比方说你常常去上下楼梯或是蹲踞这些动作有没有减少，不然你那个药效过去了，你用药物只是把你的症状盖住了，你继续膝关节的退化继续在进行之后，可能就会免不了要到第四期你需要做全膝关节的置换术。所以药物它最主要的是抗发炎止痛，我们有那种类非固醇类的抗发炎药物，它对止痛的效果在急性期的时候可能可以使用。当然普拿疼在比较轻微的疼痛的时候，普拿疼这个药物它也是一个轻微的止痛剂，所以药物止痛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切记止痛药这一块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会减轻症状，或许会减少你对退化性膝关节炎的警觉，然后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还是要小心它有可能什么样的副作用，比方说对胃的影响、对肾脏的影响，这部分可能要跟你的医师好好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追踪跟检查。那另外几个市面上对退化性膝关节常用的药物治疗部分，还有比方说膝关节里面的玻尿酸这部分有时候目前好像也是蛮风行的，但他这部分有些医师觉得症状上有减轻的效果，但是
对之后的愈后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帮忙，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并不是说大家都赞成。口服药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我们常见的葡萄糖胺或是软骨素。那葡萄糖胺跟软骨素，它的原理上可能是说啊，软骨生成所需要一个它的成分，但是对它的疗效，同样的跟关节里面打玻尿酸一样，它还是有一定的争议。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是有效，但是长期的一个研究追踪，一个临床试验研究，并不是大家都同意，并不是每一个专业的医师都同意说，那个吃葡萄糖胺或是吃软骨素对整个退化性膝关节炎有长期的一个效果。当然这部分药物的使用，如何去使用，如何去追踪，还是要跟你的专业的医师做一定的讨论。那比较重要的还是你这些非药的部分能够减少它的危险因子。那对于这葡萄糖胺或是软骨素，它可能也是对症状方面是不是有部分的效果，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跟你的医师做讨论。那药物的部分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浓缩的血小板，这个部分目前也是一样，它还是有一些争议，并不见得说所有的医师都觉得那个是对病人的可能长期的愈后有一定的帮忙，或许有些部分有些症状的改善，但是不见得大家都是同意在这方面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PRP 自体免疫疗法即为血小板血浆治疗，医师从患者身上抽出一些血液后进行离心，分离出其中的血小板与血清，再注射入受损的关节中。血清与血小板含有不少的生长因子，可能重新年轻化衰老的软骨细胞。血清内亦有抗发炎因子，可减轻发炎症状，但长期疗效尚需观察。
当然因为对退化性膝关节炎，目前不管是药物方面或是非药部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减轻它的危险因子，这是被证实最有效的。比方说肥胖的病人你要减肥要减重，那对于你的肌肉的强化，或者说你日常生活的注意，不要增加膝盖的膝关节的负担等等，这些事实上是最根本的。如何让你的膝关节能够进一步的休息然后保护，那其他真的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需要开刀，或是需要其他的。当然现在还有这个膝关节这个健康促进方案，能够把我们内侧折臂这一块能够去除，减少它这个磨损，那对于病人整个愈后上有一定的帮忙，这部分也是有被提出来，对我们退化性膝关节的这个改善，整个病程的这个愈后的改善有蛮不错的一个帮助等等。有关治疗部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还是要参考专家的意见，然后去看看自己在症状上改善的程度，长期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够在治疗上面能够得到一定的效果。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咯，看你还记得有多少。第一题，退化性膝关节炎治疗的目标以改善疼痛、维持关节活动能力为主，对还是错？第二题，膝关节疼痛的时候可以自行去西药房买止痛药吃，只要不痛就好，对还是错？
各位大家好，我们刚提到退化性膝关节炎膝关节炎的治疗分成药物跟非药物的部分，那可能需要根据每一个病人他不一样的情况去做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大概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治疗的选择大概有哪一些项目。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一块，包括说你如何减少他的膝关节的一个负担。我们刚刚提到说你可能减少蹲或是上下楼梯这些等等的减少负重，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日常生活的选择呢，就是你的复健运动，包括你股四头肌的一个运动，哦，那这部分也是很重要，可以增加你关节的稳定度。那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复健的部分，还有去做冰敷，在急性期的做冰敷，普通时候可能可以去做热敷，还有一个关节的贴扎，这部分也是在复健方面，我们可以在给病人在急性期或是比较慢性期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个复健的部分。那急性期非常痛的部分的时候，有人提到是说可以直接在关节内做类固醇的注射，这个可以减轻它的发炎，可是要非常小心，因为类固醇部分会对软骨的部分会有一些产生损害的效果，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当你急性疼痛的时候，除了说哎用一般的止痛药之外，你真的要打类固醇要很小心，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关节的这个破坏的部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能在考虑药物的选择，哦，止痛药，哎，它是一种选择的方式，但是要比较注意说，哎，止痛药它会减少症状，可能会让你丧失你的退化性关节的一个警觉。那我们一般口服的其他的包括说维骨力，就是那个葡萄糖胺，哦，常见的葡萄糖胺，或是我们的软骨素，哦，或是另外做关节内的这个注射，哦，玻尿酸的注射等等，也是一种选择的方法。但这些选择要考虑到它的实际上的效果，这是非常有争议的。那其他部分的开刀，哦，做关节镜的手术，或是说做全关节的置换术，或是切骨矫正术，这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是保守性的疗法，就刚才讲的日常生活复健的部分等等效果都不好，他病人有持续性的症状的时候，那才考虑用开刀的方法。那膝关节软骨促进的再生，这个健康促进的在软骨再生的健康促进的这个方案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哦，从运动啊，从把内侧折臂给它切除，减少它的摩擦，这一块对膝关节退化性膝关节或许也有一定的帮忙。以上是大概几个选择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最主要的还是根据每一个人他的病情的不同，他的症状的严重的程度，或者说他危险因子的多少，还有他的医师本身在治疗方面的一个建议跟能力，他去选择他可能比较适合他的治疗方式。那再次的强调，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一个危险因子值得去除，运动啊，膝关节适度的运动啊，或减肥啊，减少膝关节的负担，这个才是一个根本对退化性膝关节，它尽量在早期的时候减少它疾病一直往后的进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咯，看你还记得有多少。第一题，膝关节手术对于任何退化性膝关节炎患者都是适用的，对还是错？第二题，膝关节疼痛的时候呢，应该要找合格专业的医师治疗，医生会依据每一个人的病情提供适合的治疗方法，对还是错？
那如果我们的高龄者，你的那个退化性膝关节炎很严重的话，需要动手术的话，那我们的家属也真的需要帮忙我们的长辈，协助他们说出他们心里头的担忧跟害怕。 那曾经有长辈告诉过我，老师你知道吗，他因为那个阿公哦，好，他看他的邻居七十几岁的阿公，他看到他的邻居动了手术他都失败了，所以呢他其实他是很担心他要动手术的，可是他又不敢说。那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诊间里头你常常看到很多都是那个家属带着长辈来就医的，那家属呢常常就跟那个医生讲说，哎呀医生你不要听他的啦，他讲的都不对啦，那你就帮他动手术就对了啦。然后呢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害怕动手术了。像这样子的话呢，更会让那个爷爷啦或是奶奶啦，他更会很害怕，不敢说出他心里真正的想法。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让，就是说应该要鼓励那个我们的长辈能够说出他心里面真的担心的地方啊。你可以跟他讨论说，那为什么他需要开刀，那可不可以不要开刀，那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治疗的方法，这些都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的长辈好好的沟通的。然后呢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也会担心，那我都已经七八十岁了，甚至于我都已经九十岁了，那我年纪这么大可以开刀吗，那我开刀会不会有很多的风险呢。其实啊不管年纪多大都是可以开刀的，可是只是说其实我们医生在动手术之前的话他都会做很多的常规的检查跟评估，他如果发现长辈有异常的现象或不适合开刀的话，他都会要求先改善长辈这些异常的现象或身体其他的疾病才会动手术的。所以你应该可以安慰我们的长辈，让他不要这样子的担心了。而且很多长辈他甚至会认为说，那我可不可以动手术之前我可以麻醉吗，那人家说麻醉都会让我们腰酸背痛耶。其实我们长辈有很多传统的或者是已经很固着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看着他的左右邻居啊他的朋友啊手术失败啊，或者是说他真的是很担心他万一不开刀才好啊，还好啊，如果开了刀以后呢结果更糟糕，要躺在床上然后不能动又要靠别人帮忙，他更是担心而不敢开刀啊。那所以呢家属其实是要鼓励我们的长辈把他心里头的担心讲出来，这样子也是有助于他去接受手术，这样他的膝盖也才能够获得最好的治疗。除了鼓励我们的高龄者说出他心里头的担忧以外呢，此外你也必须要那个协助我们的高龄者主动去告诉医生说这是高龄者过去的罹病的病史。例如那我们的高龄者过去有没有罹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肝肾的疾病或者是风湿性的免疫性的疾病啊？因为如果他那个高龄者他罹患高血压的时候呢，他动手术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中风的。那如果他有罹患糖尿病的话，他的血糖太高的话，那病患的他的伤口也不容易愈合。那如果说他有肝肾的疾病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麻醉药其实含止痛消炎的药它都必须要从我们的肝脏跟肾脏去做代谢的，所以如果他有肝肾的疾病他要打麻醉药的话会增加肝肾疾病的负担。那如果患者他有罹患风湿性的一个疾病的话，有时候他常常会要需要服用那个类固醇的药，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抵抗力，那他手术也会容易造成感染。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医生说，那我们的长辈过去他的治疗的历史啊，他有没有打过玻尿酸啊，或者有没有接受其他关节的手术啊？而且也要告诉医生说，我们的长辈现在有没有吃一些什么样子的药啊？他例如他有没有吃一些抗凝血的药啊？因为抗凝血的药的话呢，会让我们的手术就不能止血啊，因为抗凝血的药会让血小板没有办法作用。这样子的话也会增加他手术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动手术之前我们就必须要协助我们的高龄者主动告诉医生说他过去的病史啊，然后过去的治疗的历史啊，还有目前所吃的药物，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的手术可以成功的完成。
不然上一次看了嘿嘿嘿，我给你教很多嘛，对不对？还开药给你吃，这样这几个月来，你人感觉安怎？
嘛是咧听呢。
安尼哦，
嘛是搁听噶呢。啊，你教我教我拢有做安尼。
做有照去跟他做
无？有喏，啊运动啊减肥呢。
哦，安尼哦。
对对对，嘿嘿嘿。
啊，真嘛是安怎听？
啊，嘛是靠早起来吼，啊，落眠床啊落来吼，啊，安尼安动动啊。脚头吼啊，静静嘞，哦，痛甲嘞。
所以吼，
小疼疼吼，
唔管是安怎处理啊，你挂号啥物拢处理过啊。啊，顶一届咱家己安尼教吼，嘛是效果无讲介好啦
吼。无效呢，吼。
可怜，那就袂走路都会痛吼。
对，
心情变做歹吼，
心情偌歹的吼。
我吼，顶届甲你电工翕了吼，发觉讲吼，你真个脚头的退化
吼，
已经第四期啊。
哈，第四
期哦。嘿，啊，你敢知啥物叫第四期？
不知呢。
哦，第四期就是你吼顶冠的骨头，参下骹这骨头吼，内底本来有一个软骨啊，对无？啊，这软骨啊已经外加吼拢无去啊，所以你骨头对骨头吼，安尼小可震动着，伊就痛。安尼
哦，对，安尼呢，痛安
尼。所以讲，若安尼吼，若拢无其他呢，拢无啊吼，其实也阁有几啊步。爱开刀。
爱开刀哦！
啊，无你都，你若无开刀，你都诶听袂好啦。嘿，啊，这其实吼，咱拢希望讲，大家拢嘛，你嘛惊开刀嘛，我嘛惊开刀啊，妈你也嘛惊开刀啊，有啥物人无惊开刀？大家拢惊开刀。啊，不过就是讲吼，因为咱是当处理诶，哦，保养啦，吼啊，什么其他拢有处理过啊，啊，已经第四期啊，吼，那真正呢，听啊遮厉害，咱几落个月啊。啊，愈来愈严重哦！啊，生活品质无好。
对啊。
啊，也阁就是嘛是爱靠啊，爱开刀。
啊，先生啊，我分期付款好无？我唔卖开刀，啊，我食药啊就好啊。
啊，我顶下都开药互你食。
啊，无即间注射就好啊。
啊，伊你注射你无？
注大糖。
注射
过。注大糖。
注大糖诶，对咱诶脚头是无效诶。
哈。爱开刀哦。
对啊。那讲你的脚头遮严重吼，已经拢吼第四期啊，啊，咱有做过该做的拢有做啊吼，啊，因为你以前嘛是少年做伤济嘛，哦，啊，搁苦搁歹当吼，啊，真也无法度，其实那真正要让镜头较无吼，就是还阁有一招嘛，就是开刀。
开刀
哦，
啊，阮兜少年的也无用啊啦啊。交通嘛无方便啊！
啊，你都嘛你啊，你都是头
头见。银八字啊，
哦，银八字哦，啊，会当讲话啊。哎呀，嘛你啊，会当甲你照顾。当然，开刀唔是开刀了啊，开刀尔，唔只开刀尔，开刀了变咱福建嘛足重要，嘛即个嘛你啊甲你斗相共。
啊，当安尼。
你啊顾，嘛你啊顾，阿妈。
啊，不先生哦，我搁等下问阮新妇看嘛，
遐。当然无问题啊，吼，你会当参考你厝里呢。哦，啊，不过开刀，大家拢会烦恼嘛。啊，七十几岁啊，开刀唔知安怎买
吼。我遮济岁
啊
呢。
对啊。
开
咧
嘛倒咧，爬袂开要安怎？
哦，开刀这部分来讲，大部分啦吼，无问题，拢是袂，应该改善你的脚头的镜头啦。
哦，
当然，爱咱来检查嘛，该检查心脏问题无，腰椎有问题无。我有问题，无像其他拢来检查一下。哦，啊，那其他的，咱来腹内的这个功能，那拢正好。
嘿，
安尼咱要开刀吼，就较放心。哦，啊，你若讲无啥物其他的慢性病的话吼，啊，其实咱这开这脚头这个吼，你若讲有必要，其实开吼是开也无开啦，无必要是卖开哦。哦，啊，不过看你这严重的程度是安尼吼。有当时啊，真正要让你脚头较袂遐痛吼，还可以当行吼，啊，要当去对吼，啊，其实那无法度，就是原来是开刀一步啦。啊，你当然你会当倒去参恁后生祖娘大家参详一下，吼，啊，毋过嘛毋是讲开刀尔，开刀了要哪去复健，哦，要哪，万一也要哪甲你照顾，三个月、六个月安尼慢慢啊来吼，我相信吼，这原才会当让你较袂遐痛。
看完这个小单元以后。陈老师要来出题目喽，看你还记得有多少。第一题，医师会依据专业的考量来决定病人需要施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不需要考虑病人的看法或者担心，对还是错？第二 第二题，手术前应该主动告诉医生过去的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肝肾的疾病或风湿性免疫的疾病等，对还是错？